幸也很感恩今天可以在大家的中间来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呢来自使徒行传第十章我其实刚才念了其中几节的经文，但是呢我会从整章的经文来讲今天的信息，所以大家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或者打开你的手机你的圣经来跟着我们会大部分的章节一节一节的来看那今天的讲道呢题目大家看见了，谁需要福音？开始的时候呢，我希望邀请弟兄姐妹呢闭上眼睛好吗？闭上眼睛，大家在脑海里面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一个需要福音的人，想象一下他的模样。一个需要福音的人在你的心中是长什么模样的呢？你在想象的是一个你认识的人吗？还是一个陌生人呢？是一个监牢里的罪犯，还是一个政府里面的高官？可能是一个舞台上的明星，或者是你住在隔壁那个笑脸迎人的邻居，或者你在公司里面那位乐于助人的那位同事，可能是公园里面那个任由小孩子在哭闹的那个妈妈，或者是你球场上你的队友，你的对手，又或者是你认识那位婚姻失败的那位老同学。谁需要福音呢？你想象的是谁？大家张开眼睛，看看屏幕上那些的面孔，跟你刚才想象的相似吗？可能不太像，可能有些像。这些呢？这些比较民族服装的穿着的，像吗？你刚才有想象到这样的面孔吗？那我们可能想到谁需要福音，想到的可能是我自己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老乡。我自己呢？我自己需要福音吗？到底谁需要福音呢？那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看看神的话语给我们什么的答案。使徒行传第十章经文呢，从凯撒利亚这个城市开始。凯撒利亚之前呢，在使徒行传提到过两次它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看地图地图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没关系，我们想象一下，这是以色列中东的地区凯撒利亚在地中海的海岸在地图上呢是最上面的那一点它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呢？它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大概10到20年之间建造起名凯撒利亚，那顾名思义是为了尊荣谁呢？尊荣凯撒奥古斯都，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位的罗马的皇帝所以你看见呢，凯撒利亚在最上面最右下方这一点呢是耶路撒冷，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它大概的地点在使徒行传的时代，凯撒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当地的一个罗马省份的一个省会，也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城市。然后在凯撒利亚呢，第一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他是一位外邦人，所以这个罗马人不是犹太人，更重要的是 他是罗马军队里面的一名百夫长。那可能当时他已经说退役了啊，经文没有明说，但是他至少曾经是军队里面一名的百夫长。那百夫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管辖100个士兵的一个军长。在军队里面呢，要当一名的百夫长呢，不是你说要就有哈，你必须要是怎样？是严守军纪哈，立过战功，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啊，有那个指挥跟领导的才能的人。换句话说呢，哥尼流是个模范的军人啊，也很有可能呢，他在战场上呢是杀过人的，杀过敌人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外邦人呢，他不但不属于以色列，不属于神的选民，甚至是这个罗马帝国这个管辖以色列人甚至欺压以色列人的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军人。但是路加却是这样的来形容他，路加说哥尼流是个敬畏神的虔诚人，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一个罗马军人可以是一个敬畏神的虔诚人，虽然他没有受割礼，没有归信犹太教，但是路加却记载说啊，后面会看到第22节，他为犹太通国所称赞。很难想象是吗？那有一天呢，是申初，那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那为什么是那个时间呢？如果你有认识的话，那个正是犹太人每天3次祷告的最后一个时间。所以当哥尼流当时呢正在祷告当中看见异象，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换句话说，那是白天的时候，不是黑暗里面，不是黑夜里面沉睡或者看不清楚的时候，那是光天白日，他明明的看见一个使者，一个神的使者来呼唤他哥尼流。那哥尼流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的说，主啊，什么事呢？那虽然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一个百夫长，但是当天使忽然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反应跟平常人没有分别，一般的惊慌失措，就好像祭司撒加利亚或者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见天使的时候一样啊。他对天使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那虽然哥尼流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但是神却已经悦纳了他的虔诚和他的慷慨。就好像何西亚书6章6节说，我喜爱良善或者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那路加没有说哥尼流有没有按犹太人的律法向神来献祭，但是他对穷人的怜恤和他对神的敬虔已经胜过一切的祭祀了。天使继续说，现在你当打发人到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橡皮匠的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说了这些话，天使就离开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为什么要 这么大费周章，从凯撒利亚专程到约帕来邀请彼得呢？天使不是已经在哥尼流面前了吗？哥尼流已经在洗耳恭听了，对吗？为什么天使不把话直接对哥尼流说呢？为什么要派人到约帕找一个素未谋面的人邀请他过来呢？天使有话直说不好吗？但是神却选择与人同工，神是使用他的子民来传讲他的福音，直到今天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责任依然是落在教会的身上。于是呢，哥尼流就交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那弟兄姐妹还记得约帕这个地方吗？他在圣经那个故事出现过呢。那刚才的地图呢也有约帕在里面哈，就是在海岸的南方的那一点。他跟凯撒利亚同样是在地中海岸边的港口啊，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啊，离这个凯撒利亚呢往南大概60公里的距离。今天呢就在我们称为特拉维夫啊，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呢，今天的以色列里面呢甚至比耶路撒冷更加的重要啊。约帕啊，大家可能记得也是约拿上船要躲避耶和华的地方，因为他不要去警告尼尼微的这个大城的人。这两个关于约帕的故事呢有着很相似的题目哈和功课。我知道大家觉得这是巧合还是上帝的安排呢？好，那到了第二天的正午，当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彼得呢正在约帕，在那个橡皮匠西门的家，在他家房顶上来祷告。那无独有偶的啊，彼得也看见了异象啊。经文说他饿了，所以当时楼下呢就在做饭啊，在厨房里面。但是当时呢正午呢其实并不是一般犹太人吃午饭的时间啊，但是彼得饿了，所以楼下就在做饭。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肚子饿，加上呢楼下那个做饭那个香味啊，所以彼得在异象里面看见的什么，看见都是食物啊。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大家知道彼得是什么人对吗？彼得是个犹太人，不是华人是吗？那我们华人呢基本上什么都吃，特别好像我这样的南方人，广东人，香港人，那俗语说呢，只要是四条腿的除了桌子跟椅子，广东人都吃啊，俗语是这么说。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有很严谨的饮食规律啊，利未记很清楚地记载各类的动物，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自小遵守犹太规条的彼得，在异象里面看见那块大布，里面那些的猪啊、兔子啊、乌鸦啊、蜥蜴啊等等，他大概吓了一跳。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为俗物。那就好像彼得一生中其他很重要的事情都要发生三次一样啊，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又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经文这里也说，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剩下什么？剩下彼得在屋顶心里猜疑，究竟这一项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哥尼流派来的人就找到了西门的家，在门外大声地问啊，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那彼得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圣灵就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那这里大家可以看见哈，这个是啊，我几年前到特拉维夫的时候啊，在当地拍的照片哈。这个就是当地称为橡皮匠西门的家，你看见那个门口啊啊，这个房子的，你看见那个房顶呢啊，顶上是平的，可以在上面来祷告，不像我们这边的屋顶哈啊。然后房子的对面后面呢，就是大海，所以真正的是住在海边。所以这样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哥尼流的人就在这个门口在呼喊，然后彼得在房顶，很自然他听见他们的声音。那于是呢，彼得就顺服圣灵的指示，过了夜，第二天就带了几个约帕的弟兄和这三个人出发往凯撒利亚。第三天到了哥尼流的家，然后哥尼流就迎接彼得进去，要俯伏在地，在他脚前来拜他，好像什么，好像他遇见了神明一样，但是彼得却制止了他。然后彼得看见房子里面坐满了人，都是哥尼流的亲属好友，是他特别召聚他们一起来要听彼得的话。那可以看见哥尼流是多么的看重这个时刻，好像我们古代呢，中国人呢啊，在祭祀之前呢要做一些特别的行为，对吗？要斋戒沐浴，对吗？有一系列的行动。他是怎么看重呢？他是看重以致他要邀请他的亲朋好友，所有他至亲的人来听神有什么的话要借着彼得来说。但是彼得说呢，他的开场白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所以在场的人呢，不但是彼得，不但是他带来的约帕的几个弟兄，在场的那些哥尼流的亲属好友，那些外邦人，他们都知道，两方面都知道这一次的聚会很不寻常，有些可能会觉得很尴尬，很不自然，甚至可能哥尼流的家里从来没有犹太人出现过，因为犹太的圣经清楚地写明什么食物可以吃，不可以吃，什么食物是不洁净的，犹太人就认为那些吃不洁净食物的外邦人也因此的就不洁净了。而犹太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洁净，他们选择甚至是规定不能跟外邦人来往，特别是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啊，进他们的家。但是彼得继续说，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神在什么时候指示彼得？就在两天之前的那个异象里面， 在一个层面上，彼得的意象是关于什么？关于食物，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但是彼得更是看见神不但挪去了这个同桌吃饭的拦阻，他更是在宣告外邦人也是洁净的，是可以相来往的，因为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不洁净。那其实这个功课呢，彼得自己也是一步一步来学习。还记得在约帕的时候，彼得住在谁的家吗？是西门。西门是个什么什么职业的？削皮匠。削皮匠是干什么？就是制作皮革，对吗？就是好像我们有些的手袋或者是衣服，有些的或者鞋子用的那些 leather 那些皮，就是削皮匠制作出来的。但是当时呢，原来削皮匠被视为一个不洁净的职业。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解出动物的尸体，对吗？你要制作皮革，不可能不解出动物的尸体。所以呢削皮匠被视为不洁净的职业。削皮匠的家也不可能是洁净的地方，对吗？连带就不洁净了。但是彼得却是愿意住在西门的家，表现出什么？表现出好像主耶稣跟罪人跟病人接触的那份的恩慈。那虽然在饮食上彼得还是遵守洁净的规条，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的洁净的规条而嫌弃西门。然后当彼得听见哥尼流讲述四天之前所看见的异象的时候，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读过了，彼得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然后他就开始告诉在场的所有人，所有外邦人，耶稣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那屏幕上没有，你可以在自己的圣经里面来跟着来看。耶稣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行善疫病赶鬼，犹太人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神却叫他第三天复活，向神预先拣选做见证的人来显现。而这个见证就是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然后当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他们讲方言尊主为大。那些随着彼得来的犹太人信徒很惊讶，神是这样在外邦人的身上来引证他的工作。于是彼得就吩咐哥尼流一家，他们受圣灵的人要受洗。然后第十章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那彼得对他们的讲论里面呢，有很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仔细的思想去研究的，但是我今天想要专注在这段故事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彼得和初期教会从哥尼流这个故事里面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是教会包括兼容万国万族的人，福音是给万民的，天国是向万民开放的。这个从一开始就是神的心意啊！他对亚伯兰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透过以赛亚说，万民都要流归耶和华殿的山。他让约翰看见 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来敬拜。从开始到末了，福音传给万民，一直都是神的心意。那你可能会觉得，那不错啊，教会已经学会了，不是吗？你看，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奉耶稣的名敬拜、听到的，都是外邦人，对吗？这段故事对我们还有什么的意义呢？我们还要学习一些什么？初期教会面对什么的危险呢？初期教会基本上是一般相信耶稣复活、称耶稣为弥赛亚、基督的犹太人组成。那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语言，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散居罗马帝国各地。但是不论是住在犹太犹大本地的，或者是讲希腊话的，他们基本上还是犹太人。在这个背景之下，初期教会的危险是这些犹太信徒把福音私有，因为他们看外邦人为不洁净的，因为他们和外邦人不相往来，不一起吃饭，不进他们的家，那基本上外邦人就没有听福音的机会了，对吗？换句话说，初期教会面对的危险是他们看着外邦人，认为福音不是给外邦人的，因为外邦人不符合福音的要求。那后来关于外邦信徒是否需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是否需要受割礼成为犹太人的那些的争论，还是关系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外邦人不符合福音的要求。那么今天的教会呢？我们今天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包容的社会里面，又面对什么的危险呢？我认为那危险还是一样的，危险就是我们会看着某些人，认为福音不是给他们的，但不是因为他们不符合福音的要求，而是因为福音不符合他们的需要。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说，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会听说，只要我们或者只要他们从心里敬拜神，又行善事，神就会接纳他们。我们会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有不同的途径可以找到神。我们会听说，他们不需要听闻福音，也可以在自己的宗教里面被耶稣救赎。我们会听说，人可以透过不同的宗教来寻求神、亲近神，不论是耶稣，不论是佛陀，还是穆罕默德，都是一样的。那比如以伊斯兰教为例啊，伊斯兰教，我不知道大家对伊斯兰教有多少的认识哈。简单说一下，伊斯兰教有所谓的五根的支柱或者中文呢一般称之为五功五功。浅白一些来讲的话呢，分别就是信仰的宣告就是阿拉是独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他差来的先知等等。第二件是祷告、祈祷，就是一天规定五次、五个时间的祷告。第三是斋戒，就是每年有一个月 Ramadan 那个斋戒月 每天清晨到日落的禁食。第四是施舍，规定要施舍给穷人。第五就是朝圣，朝圣是每一个成年的穆斯林需要一生之中条件许可的话，到麦加来朝圣一次。还有就是许多穆斯林呢，虽然他们平常生活不懂不会讲也不会听那个阿拉伯语，但是他们却会用阿拉伯语来背诵古兰经。他们尊敬耶稣为先知，阿拉伯语称他为伊萨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真神阿拉。甚至呢，有基督教的学者和神学家提出说，其实基督徒跟穆斯林都是敬拜同一位神的。他们说，难道神不可以接纳穆斯林吗？难道神不可以接受穆斯林的敬拜和宗教吗？穆斯林真的需要福音吗？看过哥尼流的故事，我们该怎么回答呢？一方面，哥尼流让我们看见，原来在教会以外的人，同样可以透过他们的祷告和善行，寻求到上帝。那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祷告都是向着邪灵，向着魔鬼。但是哥尼流的故事告诉我们，不信的人同样可能向独一的真神祷告。那当然，就着哥尼流的例子来说，他虽然是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但路加称他为敬畏神的，他也受犹太人的称赞，而且他是在犹太人祷告的时辰去祷告，所以我相信呢，他是很熟悉犹太人的信仰，也对他们所信的那位耶和华神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也不能抹杀一种的可能性，就是比如说自古以来的原住民对他们称为创造主的祷告是蒙耶和华神垂听的。哥尼流要我们抱着开放的心态来考虑，神可以垂听任何真诚寻求他的人的祷告，神也看重他们的善行，并且神可以透过异象和异梦来对他们说话。神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做工，而是一直在教会以外的人群之间来动工，预备他们的心，护照他们跪向他。你知道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福音派教会在哪里吗？在伊朗。研究指出，是伊斯兰势力最大的伊朗。这不是人的作为，是神自己的主动。穆斯林非常的看重异象和异梦，因为伊斯兰教他们教导说，穆罕默德本人透过异梦来领受真主的差遣，也在梦里他们说夜行灯宵，从麦加去了耶路撒冷，又升天与先知和真主来相遇。所以穆斯林很看重异象和异梦，认为他们有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和真理。而最近的20到30年之间，上帝正在用异象和异梦来呼召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归信主耶稣。2007年，左边的这位宣教学家J. Dudley Woodberry 发表了一份的研究，他访问了750名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就是从穆斯林背景归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发现呢，有超过1/4在他们还是穆斯林的时候，还没有决志跟随耶稣的时候，甚至对耶稣和福音一无所知的时候，就曾经在 异梦或者异象里面见过耶稣。中间是已故的护教作者 Nabil Qureshi， 他本身本来也是穆斯林，他也是因为看见异梦和异象从伊斯兰教改信耶稣。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Tom Doyle 在他的书右边的那本 Dreams and Visions 里面收录了很多。所以从圣经的记载也好，从今天的观察也好，我们看见神是主动寻找失丧的人，护照他们归向他。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看见虽然哥尼流敬畏神，咒祭穷人，常常祷告，他还是需要耶稣的福音。神的使者天使不是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咒祭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你已经得救了。神不是这样说。有些人可能认为福音对哥尼流来说只是锦上添花那当然神在凯撒利亚或者犹大全地这么多的外邦人之中单单拣选哥尼流，是因为神看见了他的金钱，但这个不代表福音对哥尼流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他还是需要相信耶稣，他还是需要耶稣带来的赦免，他还是需要福音。那如果你拿哥尼流和今天的穆斯林来比较一下，你可能会发觉他们有些相似的地方哥尼流敬畏独一的真神，穆斯林也宣称他们相信独一的真主。哥尼流常常祷告，穆斯林也是一天五次的来祷告。哥尼流咒祭穷人，穆斯林也规定要施舍还有穆斯林呢在斋戒月来进食，还要去麦加朝圣那经文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如果哥尼流像犹太人那样的进食，或者他定期赏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话，那我不会觉得意外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以进食为敬虔的表现，你想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常常的进食，女先知安娜在圣殿里面，她长期在圣殿里面进食祷告，主耶稣自己也教导门徒正确的进食的态度，不要让人家看出你是在进食等等。犹太人也定期的上耶路撒冷过他们的节期，在圣殿里面来献祭哥尼流既然为犹太通过所称赞，很有可能他也遵守他们这些的礼仪和行为，但他仍然需要耶稣，仍然需要福音。今天的穆斯林难道就不需要福音了吗？我们刚才也提过，天使向哥尼流显现并没有直接向他讲耶稣的福音，而是吩咐他去找彼得。同样的，今天的穆斯林需要找到他们的彼得，尽管他们在梦里面看见耶稣自己，看见这位身穿白衣充满光明的这位耶稣，但是梦里却一般没有解释到耶稣是谁，也没有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可以得救。那有些特别的个案呢在刚才的书里面有提到，有一位穆斯林呢在梦里面看见耶稣，耶稣带着一个陌生人，然后耶稣告诉这位的穆斯林，这位是我的朋友。然后第二天他醒过来之后，那位的穆斯林呢就在现实的生活中遇见那位的梦里面的陌生人， 穿着打扮跟他梦里所见的一模一样。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例子占多少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需要有人向他们介绍耶稣，解释福音。有些人呢是一家之主，好像经文里面的哥尼流那样，把亲属好友都召聚来听基督徒来解释他们的梦。有些人甚至是在20-30年之间重复又重复的梦见耶稣，却是一直藏在他的心中，没有遇见可以向他们解释的人。你说可怜不可怜？你愿意做他们的彼得吗？谁需要福音？如果连哥尼流这样敬畏神、慷慨敬虔的好人都需要福音，我想没有谁不需要福音。那当然，这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像哥尼流这样对福音开放啊，而是说我们不会因为看见一个人的虔诚、一个人的善行，就觉得他不需要福音了。今天在加拿大有差不多两百万的华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当然希望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相信主耶稣。但你知道吗？今天在加拿大同样有差不多200万的穆斯林，他们同样需要福音。我在加拿大华福服侍这两年来了，跟Outreach Canada 这个机构的他们所属的一个事工叫做奇爱牧民 Loving Muslims Together， 奇爱牧民这个事工来合作，希望来推动、来帮助加拿大的华人教会看见本地穆斯林的福音需要。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位满脸胡子的穆斯林，或者一位包着头巾的穆斯林一男或者一女，气急败坏的跑到你的面前来说，我在梦中看见过你，你是耶稣的朋友，你要怎么回答呢？你是害怕吗？你是说你尊重他们的信仰，所以福音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吗？还是你说你愿意做他们的彼得呢？谁需要福音？还有一个答案，你和我们也需要福音。在彼得和哥尼流的相遇里面，不但是哥尼流相信了福音，领受了福音的洗礼，圣灵的洗礼，彼得也重新经历了一次福音的更新，他重新的认识这个福音，就好像当年在约帕上船躲避耶和华的约拿同样需要被更新一样。如果今天上帝的心意是要在别的族裔里面复兴他的作为，叫万人归向他自己，你愿意去吗？你愿意配合上帝的工作？你愿意你的心灵被主更新，重新来认识福音，被福音继续的改变你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来救赎我们，使我们接着他的名罪得赦免。天父，求你赐我们智慧和勇气，赐圣灵与我们同在，无论何时何地做你的见证。或者我们今天还做不到，但是我们盼望像彼得一样，一步一步更多的被福音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